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当这些人，这些拥戴耶稣作王，这些寻找耶稣的人找到了耶稣，说拉比啊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们找得好辛苦。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而这话我们看不懂了，除非我们记得我们这两天所说的。我们看不懂是他们之所以要找耶稣，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神迹，而且照我这两天一再讲的那个重点，就是看到这个神迹，这个 sign 是指向耶稣的，耶稣是他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他们的王，耶稣是我们的王。可是耶稣说，你们没有看到这神迹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即使在找我，还是没有看懂这个神迹。你们懂的，就像我们提过的神迹一样，你们懂的是我能够使你们喝到从水变成的好酒，你们懂的是我能使你们只用5个饼2条鱼，大家吃得非常愉快，这是你们能懂的。其实重点还是不在这里，各位，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，就是这个整个基督教在讲这个，我们相信有神迹，不相信有神迹就不是基督徒。我们相信有神迹，我们相信神行神迹，我们相信神的一切的能力，我们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，包括在今天我们也信神能做这个事。但是我们甚至可以向他求，我们可以昼夜呼求，我们他对我们不好对我们好，我们都呼求求主恩待我们。但重点其实非常简单，也可能有人说这样我就不要信了，那我没有话讲。我重点是，如果神迹让我们看到他真是神，他真是主，这求主让我们把他当神当主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或者用有些神学家很喜欢讲的信仰，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要， Let God be God， 上帝是上帝， Let man be man， 上帝是掌管万有的，我们人是按着他形象造的，我们可以向主求，我们可以因着主的各样恩典有各种奇妙美好的见证，我们可以有，但我们求主让主是我们的主。今天教会一个大问题，不是今天我们始终有的问题，是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，我们把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，我们把上帝当作那个灯奴，那个灯奴是全能的，那个灯奴虽然不是全能的，也差不多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。很多人的信仰，异教徒的信仰，我觉得普遍是这样，你到哪个山啊，哪个庙啊，哪个大师那儿去，对他毕恭毕敬，但是你只要钱给的够多，你要他做什么他就要替你做什么，不做你就收回你的香油钱，或老子下次不来了。你对上帝当然可以这样，但是我们需要有的态度是，上帝可以做这些事，上帝可以为你做这些事，上帝可以听你的祷告，上帝可以像一个灯奴一样遵命，他可以这样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，我一定为你们成就。上帝愿意做我们的仆人，但是上帝做我们仆人，不管做替我们做什么事，为我们成全什么样的祷告，不管我们有意或无意的，他给我们的要达成的目标，总是我们是他的奴隶。说奴隶你不喜欢听，但是我们只有在做完全的顺服信靠他里面，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。 也就是你可以求神给你饼，求神给你工作，求神给你婚姻，求神给你家庭，求神医治你的母亲，求神保守你的儿女，你可以求也应当求。但是你会知道，你会有个态度，不管主成全不成全，我都还是完全信靠你。我总是信靠你，没祷告得应许了，我信靠你；没有得应许，我还是相信你。各位，很多人会说这是迷信，这是盲从，对世界的任何意识形态、组织、父母、国家，你的确不可以这样。我们基督徒就是把这种绝对的信靠顺服只放在上帝身上，所以我们不会愚忠愚孝。好，耶稣说你们其实还是没有看懂神迹，你们看懂的只有道，我可以给你们吃饼得饱，而我要的所有的神迹所要达到的是你们相信我。第27节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。各位，我们不能够解经，因为那个要花太多时间，我们只能提纲挈领的简单的讲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远的永生的食物劳力。耶稣在讲的很有道理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，必坏的食物让我们也想到昨天我们讲的，不要去喝那喝了还会渴的水。所以各位，咱们等一下不要别喝水了，还会再渴，也别吃了，吃了还会再饿了，吃了又拉了，拉了又吃了，何必呢？吃的到最后也是拉的，因为春泥护花了嘛，长出来东西，哎，何必呢？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，我们在世上要劳力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不管是劳心劳力，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觉得工作是神圣的，其实我越来越觉得，看越多的地方，只有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才真正尊重劳工，才真正尊重各行各业的诚实工作的，不会说只尊重某些劳心的，或者是知识分子，我们不会，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尊重。但是他在这里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好像是说我们不要在世界上工作了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各位，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其实也是神话故事、科学家每个人，不管是用非常荒唐的或者用非常正经八百的来做的事。荒唐的就像很多的传说，就像秦始皇或者西方的神学西方的神话里面的这些荒唐的，要找到那些不死的仙丹，连那么聪明的秦始皇都在那里找，那是荒唐的。神话故事里面也有某种果子、某种水，喝了可以怎样怎样，这是荒唐的。正经八百的也很多啊，那就是各位姐妹，您桌上的那一排美白化妆品、除皱纹化妆品，吃了这个就像广告一样，好像吃了以后，变成一个美女了。我有一些医学院的朋友也在讲，跟我讲，我不大懂他在讲的。我们在研究怎么防止老化，怎么让什么什么细胞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我相信我并不排斥这种工作，我也并不排斥有些什么东西吃了可以青春养颜，这也不是坏事。或者是再粗鲁一点的，我们台湾有一种很粗鲁的饮料叫宝丽达 P， 吃了就是可。精力很够的，我觉得那甚至有点下流，跟威尔刚差不多的啊，我不能说威尔刚下流，对不起啊。这都是我们在找的，威尔刚也好，宝丽达 P 也好，或者兴奋剂也好，或者高级的让你喝了。其实不瞒您说，我后面就有人参汤，也是让我有精力的哈。这是大会请爱主的弟兄姐妹为我预备的，非常感谢。我也会喝，我喝完了一定说，哎呦， 马上有力气了。我们没有排斥这些，虽然这些什么生物科技的很多我觉得是在骗人的，但我们并不排斥。你能吃出健康，你能够保养出健康，很好，你要为这些事物劳力。事实上这我相信已经不是几千亿了，可能几兆的那个生意了，都在这里面。不是坏事，药物生机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，或者特供都不是坏事，好事。但是还是这一句话，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值得的吗？你如果为存到70年80年能够减少你的一根皱纹，你能够减少1/4根皱纹，能够减少一点黑斑，哇，我们这么劳苦能够让你活到永远，那你不很值得为这个事劳力呢？好，这里又讲到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事了，就是恩典。基督教是恩典的宗教，恩典的宗教意思就是白白得到的好处。始终你要记得，不管是永生，是你的聪明智慧，活在世上的机会，这是神白白给你的。但是我也一再提醒各位，恩典圣灵的工作不等于我们懒惰。很多人就有这个观念，就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水到渠成。我本来没有爱心的，被人按手，一股热流进来，然后我看到人就爱了。我本来看到我老公或老婆就恨得要死，厌得要死，倦得要死，不管你怎么形容，刚好说中你的心思，请你原谅。然后参加了一个特会，然后被人祷告，圣灵充满了，或者有一段圣经，你要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神借着那个话感动你，哎呀，从此以后你就非常爱你的老婆或老公，非常温柔，然后都觉得很喜乐。各位，我不觉得基督徒生活是这样。很多人讲见证好像是这样，我觉得从圣经里来看没有这样。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不等于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没有挣扎，我们没有痛苦，我们没有艰难。连耶稣都是在被试探的时候，人生都是在试探，他因试探而受苦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都会要靠恩典才能活下去，但恩典不等于我们就好像自动的，恩典啊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饮食，然后那只烤鸭就飞到你嘴巴去了。各位，不是，即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玛拿，你也还要弯腰去捡。我们没有不工作，只是我们需要在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勉励我们中国人工作是多余的。中国人起码老一点的，哎呀，那对你们就很恰当，因为这里都这么年轻啊。那老一点的是不需要勉励工作的，我们是很有忧患意识，天天都怕死，怕出了什么事，所以中国人床底下通常都有金子的，都存一些，万一有变的。年轻人你们不懂这些事啊，就是年轻人是花老爸老妈的，花得很愉快啊。我们不是不工作，我们努力工作，我们也努力积极的寻求神，只是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得到神，我们继续持守神给我们的恩典，都要花很多的力量，完全是靠主。你需要学会的一件事情，不断学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，上帝的这些恩典，在你非常努力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说这是我在做。就是你有恩典，不是不要勤快，你要勤快。你在勤快中，你不要忘记归荣耀给主。我们就很难，因为我努力了，就会觉得这是我在做的，这是我的成绩。他说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然后这是我们该做的努力，然后说人子要赐给你们的100%恩典，100%要努力。好， 二十八节啊，这韦伯的理论了啊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神的功呢？就是韦伯说我们 Protestant 的伦理是要辛勤工作，这也没错啊。我们要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，就做主的功主就给我们永生。好，各位，你怎么才能得到永生的食物？你怎么才能得到健美，真正健美的，不是仿制的，不是掺假的，真正健康的食物呢？你怎么得得到呢？各位，我讲的不是你们不知道的，你要有特殊管道，你要有特供嘛，你要通常人家说啊，那个是假的，那个有掺的，我这个管道得到是真的。好，我们不讲那些方面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好的东西？好，我们讲科学，要有好的科学家，我们讲西医，好的科学家研究，然后通常你要有点钱。然后我们在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要得到永生的食物，得到那个仙丹啊。我们中国故事通常是得到仙丹是要孝顺母亲，治母亲的病的。你要怎么得？都是要劳力来换取，都是要功德来换取，都是要道德来换取。你要走遍千山万水，然后找到了一个仙人，他给你了一个仙丹。你要经过许多的劳力，有很多的科学家智慧的火花聚在一起，你要得到。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永生？永远吃了就不会死，喝了就不会渴的水。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信神所差来就信耶稣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信心是最伟大的工作。哦，这里面的对话都有点像禅，里面有玄机的哈。他讲的很简单，三十节他们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的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在这里说什么？哦，他们很有智慧，这些人很聪明。我们现在跟随你，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神迹了。我们看到神迹是你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了，我们就跟随你。你的神迹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，我们跟随你。那么我们跟随你，永带你做王。如果你要我们跟随的更强烈，你要，因为你要给我们一个东西，说是存到永远的食物，那就不是五饼二鱼了，就不是喂饱五千人了，是存到永远的食物。你要我跟随你，你需要的行的神迹就得大一点。各位，这个人他说他很了不起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了不起？你拿出你的履历嘛，我看到你的毕业证书嘛，我看到你是哈佛的，你是 MIT 的，我看到你是什么公司的，我的信任度会随着你名片上所讲的，假如我查验了没有伪造，信任度会增加。你现在要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你给我们永远的食物，那你刚才行的神迹，昨天行的神迹就不够了。各位姐妹，一个帅哥请你 date 你，请你出去吃饭，他要有一些表现嘛，啊，比如说他是你的同学，彬彬有礼啊，然后经过很多的很多的你测试，到最后觉得嗯他不错，他说我可以有这个荣幸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吗？你说可以。你认识他 一个多礼拜一个月了，你的观察他所表现的足够让你觉得跟他吃一顿饭的信赖可以了。他如果说你可以嫁给我吗，那一个礼拜一个月的观察可能就不够了，我还在这里再看一看。你要我信你，信到你能给我永远的食物， Come on， 来一点神迹，更大的神迹，要再大一点。各位，这很合理。人要信以利亚讲的话，他得从天上降火下来，他得从天上降雨下来。法老也好，以色列人也好，要信摩西讲的话。摩西什么东西？一个80岁的老头子在旷野牧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他跟法老讲，上帝派我来的，神经病啊，上帝派我啊，摩西就行了神迹了，杖丢在地上就变蛇了。法老说，小戏法，我也会，也丢一个，我们佛教也有。哦，你们信耶稣的人有钱，你去查查看中国前十大富豪几个基督徒，一个都没有。你看我们信佛教的可以到十大富豪，全世界拿诺贝尔奖的几个基督徒一个都没有，福音派的基督徒应该一个都没有。各位，我们要从世界上的成就来证明上帝是真的，我想是不能够的，神也从来没有这样做。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，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有神迹奇事，能够说服各位。这我想摩西和以利亚是最好的例子，人家都不信嘛，而且不信的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巴利的先知，一方面是这个法老这些人，还有一方面不信的是基督徒。哎，以色列人因为太多的痛苦了，几百年没有听到上帝做什么事，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了。我们不要几百年了，我们的儿女可能几年没有看到上帝做事，他就不相信了，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表现他也不相信了。这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神迹让他能够信。摩西就用了10个神迹，你记得吗？用了神迹叫法老信，最后让他们走。后来在旷野也用神迹叫以色列人信，就跟随他。好，神迹似乎是一个叫人信的一个很好也很合理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会问，那为什么教会里神没有让我们多行点神迹？也这也是灵恩派弟兄姐妹责备我们的，我们就用神迹来传福音不是很有效吗？你康莱桑连讲6个钟头，除了后来你自己昏眩了以外，还有大家都昏眩了以外，没有什么好处嘛。你只要6分钟有个神迹，有人瘸腿按手祷告他好了，不就很多人信了吗？我想我们很多人会这样想，我们希望有神迹，我再一次说不是坏事。但是你看历史上法老也好，以色列在旷野也好，以利亚也好，如果上帝的话没有进到人心里，神迹毫无效果。有信心的人到处都是神迹，到处都看到神在做事。没有信心的人，神站在你面前，神站在你面前跟你讲话，约翰福音有讲，你说打雷了，好，他们说你要行一个神迹啊，我们的祖先跟随摩西，摩西从旷野，在旷野没有水的地方，没有吃的地方，给大家水喝，给大家粮食吃。这些对话都很像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的，其实都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我们人有需要，我们希望得到这个需要，我们有奶便是娘，或者说我这是什么中学，好像我那天看到一个什么玉水中学还是什么，就中国升学率最高的，在河北一个什么地方，衡水中学。哇，我们这儿的学生保证上清华北大还不稀奇，保证上新加坡大学、香港大学什么什么的，东京大学现在是日本鬼子的不算啊，就是能够申请到这些。我们有记录，我们有美好的记录，你来吧。 各位，不管是择偶、择校，不管是择名校或者名校的预备学校，或者择钢琴，你儿女的钢琴老师，你都要他有一个 credential。你行个神迹吧，像摩西一样，摩西行了神迹，大家就跟随他了。耶稣说：“那不是摩西给你们，是我父给的。我父给赐下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三四节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啊，你看，这一群以色列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讲的多像。你看他们一步一步被上帝的爱引导的多么像，就是从怀疑、追寻、轻看到越来越渴慕。那个女人最后说：“主啊，将这水赐给我，我实在好苦哦。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，常将这粮食赐给我们。”好，耶稣所有的工作就扎在这里了，垮掉了，真是笨蛋。他们说：“把这粮赐给我。”耶稣下面讲的，简单的说就是：生命的粮啊，来吃我，我就是唐僧，吃一块肉延年益寿三万年。不是三千年，三万年，吃两块就是三亿年。各位，如果这样讲的话，你把全身肉吃完了，可以到300兆年吧。各位，那不是永生。一个 Google 年吧，我不知道一个 Google 年多长。Google 是一后面多少个零，我不知道。那不是永生，永生并不是无，永生并不是继续延迟下去，永生是有时间的长度，我勉强这样说，但永生更是有讲到那个 quality， 那个上帝儿子的爱和丰富，那个 quality。 来吃我吧，耶稣的这些不仅是群众，还有门徒很多就离开了。你在讲什么？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怎么咱们是要出草了？还是要做，还是要有投名状啊，来吃我。耶稣的意思，吃其实是最容易叫人理解的，但是我们当我们真的没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都看不懂。吃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应该就是信心，你不肯喝这奶粉就对这奶粉没信心嘛。你不吃这个米，就对这米没信心嘛。你到一个饭店就对它有信心，包括它的卫生，包括它的调味，包括它的手艺有信心。耶稣说：“到我来这里来，信我的不饿，信我的不渴。”耶稣说：“吃我肉，喝我血，就是指信我的话。”好，下面我们不去看他，但犹太人看懂了。第41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不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要大家议论。”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也只能基督徒才相信，非基督不可能相信。非基督可以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，耶稣是一个伟人，耶稣是一个怪人，他不能相信耶稣从天上来的。这是约翰福音在讲的，对，耶稣也是玛利亚生的，但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而不是从女人肚子来的而已。第43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要大家议论，若不是我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”我为此只有献上无限的感恩。各位，为什么我们会到主这里？为什么我们会到前面来觉知？为什么我们会继续来教会？为什么我们会继续读经？为什么我们会在山水当中跟别人不一样？除了看到好山好水的惊叹以外，我们会说：“主啊，你真伟大。”为什么我们会寻求神？为什么我们会赞美神？为什么我们会愿意侍奉神？为什么我们会在教会里，在家里 信主了，侍奉主了，受到很多委屈，我们还继续的侍奉，虽然我们也跌倒，虽然我们也想发誓不要再服侍了。若不是我父吸引，如果不是上帝吸引我们，没有一个人会走一步路到耶稣那里去。我们当中信主的人有福了，我们只有求主继续祷告，主啊，吸引我，叫我快跑追随你。这就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看到主的宝贵。那吸引中国人的常常是权力，是名誉，是女人，是美丽，这些东西我再一次说没有不好，但它不是我们的神。而我们说神的话啊，那一斤多少钱？那是永生。但是神不吸引我们，不能去求主吸引我们。神是愿意吸引我们，越吸引的人，越被吸引的人就越要信靠他。第48节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49节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玛拿，诗篇78篇，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我们中文翻大能者的食物，直接的翻译玛拿就是神的食物，你中文不太敢这样翻。当然神不吃东西，但玛拿就好像仙丹一样从天上掉下来，你们祖宗吃了还是死了。不但在这个奇妙的神迹里面没有延年益寿，还死得更快。在圣餐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因为我们没有真信。第50节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叫人吃了就不死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所赐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好，各位，下面耶稣讲的一则恶心，二则啰嗦，但是神的话，特别耶稣讲的话，不会恶心也不会啰嗦。你如果你觉得恶心啰嗦，只是要你体会当时犹太人的想法。耶稣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一直不断地说，来吃我，来喝我，就把我们想成了隐毛如雪的土人一样，那个野蛮人一样。然后耶稣就好像那个舍身喂虎的，来吃我，来喝我，我的肉好吃哎，嫩哎。你是齐桓公，我是易牙的儿子，来吃啊，我从天上降下来就是给你们吃的哈。他前面提过的我们就不去再重复了哈。间接的，譬如说48节，他讲前面提过大概两三次，48节我是生命的粮，这应该是第四次了。51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，这是第五次了。那么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，这是第六次了。然后犹太人讲，这么恶心啊，这人怎么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、啊、要吃他的肉。然后耶稣好像都听到犹太人的议论了，他还特别提醒你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如果不吃我的肉，他说人子的肉，耶稣最喜欢用人子自称，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，要吃我肉喝我血啊。然后再讲啊，这是第七第八次了，54节，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。对，所以信耶稣得永生，吃我肉喝我血得永生。耶稣用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 metaphor 来叫你知道要信他，很复杂。他为什么要讲吃喝呢？因为犹太人向来看重吃喝，跟我们老中一样， 所以我们也对不对，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台湾一天到晚讲吃出健康，喝出健康，呼吸出健康，这在北京呼吸出健康是不大容易的。这些我们没有说不要改善，也没有说不重要，但是耶稣讲的是你对我对我的话要相信。我刚才一再讲了，你到哪个餐厅去吃都表明你有信心，有一些信心，不管是你对他的食物的没有毒或者他的手艺的好有信心。他用最简单有信心的表示，就是你在吃东西，吃这个东西来说你信我。可是最简单的表达对我们常常反而不能懂，他们就想耶稣一直在表达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，第八次第九次了，五十五节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尝一尝可以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五十六节，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有点像藏族或者有些部落的一些想法了，老爸老妈死了就吃他的肉，这样长相左右，我的肉跟你的肉在一起啊，也有他的道理。那么所以我们多多吃主的肉喝主的血。有一些人包括天主教解经家基督教解经家都用一个解释也可能可以，不过我想还是不是重点，说这里在指的是圣餐。但是我想可以用圣餐来解释，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段话还是像我刚刚讲的，是你要信耶稣的话，好像你信那个可吃好吃的肉和血一样。五十七节，这几乎后面的每一节都在讲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吃我那个第五十七节下半句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，然后永远不死。这在加百人会堂，我说这是一个转捩点，众人在寻找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渴慕耶稣，拥护耶稣作王，耶稣讲出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信我的话以后，大家都走。六十节，不是只有那些群众哦，就是刚才分饼的一起分饼的门徒，他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知道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第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他不是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他只是用吃肉喝血来表达一件信心的功课，叫我们活的是神的灵，是神的话。讲完这篇道很悲惨，耶稣行了神迹，然后讲一篇道解释这个神迹，结果是大量的人离开。不是只有那五千人，六十六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六十七节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各位，就像今天，哇，大家不断的来听，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病讲，哎，各位饿了来吃，我等一下不要吃那，来吃前排的优先吃，优先喝血，那么刀也预备好了，就放在这儿，杯也预备好了，可以吃，吃了延年益寿，我肯定大家都走了。走的人是这么多，最后李牧师也要走，我说李牧师你也要走了吗？捧个场嘛，留一两个人嘛。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走了，就是显然走的很多嘛，没人留下来了。各位，我提醒你，犹大是留下来了，你一次的忠贞不等于永远的忠贞，你一次的相信不等于永远的相信。我们求神继续保守我们。 彼得说过两句重要的话，一句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同样重要却是比较被我们所忽略的是这里这一句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这个神迹，这么多人离开了主，实在啊，让我们很遗憾啊。